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慈教会网上敬拜。宣召经文诗篇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让我们用我们的身心灵向我们的神唱赞美的诗歌。让我们低头向我们的神祈求，主啊，是的，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因为你是创造万有，也是拯救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全世界、全宇宙的主。主啊，我们愿意正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向你祈求，主啊。求你今天你的灵就丰丰满满的进入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饱足。让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主啊，你就丰丰满满的 住在我们里边，让我们行事为人真是能够有你的样式，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别人就看见我们有你的影子在我们里边，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歌颂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下一首诗歌，我们当以称谢进入他的名。 下一首诗歌是《我在这里》。这诗歌唱到我们要遵循神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放下自己。
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在这里。
面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我们首先来阅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犹大书一到三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若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下面请刘牧师为我们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很高兴我们再一次聚集这个在这个网络上面，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在恩泽教会正道啊，非常感谢啊各位弟兄姐妹啊，这将近两年多的时间里面，你们对我们的带导啊，对我们的在我服事当中啊有很多对不住的地方啊，对我的包容啊，借此也感谢大家。我们开始做一个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在今天你所设立的安息日，感谢你亲自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寻求你的面。就如经上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们都要赞美和称谢你，因为你是赐生命的主，也是拯救的主。感谢你借着摩西传下律法，让我们因着这律法认识到自身的罪，帮助我们清除自己的败坏。同时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用你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完完全全的成就了律法，成全了律法，让我们因信靠他的人在基督里有盼望、有平安和喜乐。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在这属世的生活中常常会忘记主的恩典，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也常常没有好的见证。求主怜悯和饶恕我们，洗去我们的罪，使我们更热切不断地追求更新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式。恳求我们的恩主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不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和保罗一样的心智来还福音的债，这是因为我们所蒙的恩，更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和 本分。那我们得时不得时都敢于为主做见证。这个时候我们也为着教会中年长的肢体，身体上灵性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愿你的恩惠和慈爱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领受你的话，在我们领受主你的话语之前，求你亲自来接近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被造就。因为你说过，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求主使我们带着一颗敬畏你的心，在圣灵的引领下，在你的真道的国度里来敬拜。愿我们今天的敬拜蒙你的悦纳，愿荣耀颂赞和感谢全归于天父上帝你的名。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给大家正道的题目是为真道竭力争辩。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在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实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发现上帝的子民有时会忘记真理的重要性，魔鬼撒旦却从来不会忘记。圣经告诉我们，始祖犯罪以后，说谎之人的父尽一切力量去破坏、隐藏、歪曲真理，不断的尝试以虚谎的语言、谎言和欺骗取代上帝的真理。讽刺的是，撒旦的致命攻击并不是源自那些公开拒绝真理的人，反而是来自那些自称认识真理、相信真理却说谎的人。他们是撒旦最厉害的差役，好比灵性上的恐怖分子，秘密地渗透到教会中，冒充教会的牧者和领袖，实际上却是骗子和真理的叛徒。他们口口声声说认识上帝的道，实际上他们教导的内容和品行却暴露出他们是真理的敌人。虽然犹大书没有告诉我们假教师确切的身份，但是透过经文，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假教师不是诺斯底主义分子，因为在犹大对他们的描述中，没有显出任何有关诺斯底主义的独特的教义，比如超越的善神与创造物质世界的恶神，他们彼此对立的这种宇宙二元论，物质世界的邪恶借奥秘或隐藏的支持得救赎的。事实上，犹大注重的不是真假教义的差异，他谴责的是假教师的不敬虔生活，他五次责备他们不敬虔或不虔诚，但是这样就显出他们是假教师。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基林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皆好果子，唯独坏树皆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犹大已经把他们败坏生活揭露了，就没有必要去驳斥他们具体的异端的教导，因为犹大借着暴露假教师的品性夺走了他们在会众中的权威。这也是在提醒帮助在教会中凡是有思考能力、有追求上帝真理的基督徒来反思。那些自称对真理非常了解，又喜欢在人前得称赞，而生活言行却反映出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样的人的教导值得你去跟从吗？毫无疑问，错误教导一直是教会最大的威胁。这种灵性上的毒药与其他毒药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显眼却十分严重。也许宗教迫害、种族之间的仇恨等外在威胁确实令人厌烦，但他们所造成的创伤不过是身体上是暂时性的，然而对基督徒最致命的错误的教导并不是来自教会以外，欺骗人接受错误的真理不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信仰，而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假属灵老师。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认为这些警告都是危言耸听。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世纪使徒约翰在写信写启示录，在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当中只有士美拿和菲拉铁菲这两个教会依旧完全的忠心，其余的五个或多或少都被错误的教义所吞吃，并造成了道德上的恶果。因此基督命令他们悔改、站稳，对抗所面对的错误的教导。作为新约书信的最后一封信，一封书信，犹大书揭露假教师的动机，预言他们的灭亡。然而在启示录里，约翰更是详细地描述了假教师不可逃避的灭亡。基督将再来，再次降临，基督的将再来，再次的降临必定会除去错误的这样的教导，建立上帝永恒的真理。犹大在犹大书一开始就用了三节经文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透露了书信背景、听众以及劝勉。犹大是新约圣经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比如有两个门徒的名字都是犹大，加略人犹大和雅各的儿子犹大。使徒保罗得救后不久，与亚拿尼亚在大马士革一个名叫犹大的人家里相见。早期教会一位领袖被称为巴沙巴的犹大，与保罗、巴拉巴和希拉一起将耶路撒冷大会的信带给在安提阿的信徒。甚至还有一位加利利的犹大， 创立了奋锐党。在第一世纪初的巴勒斯坦地区带头暴动。但写这封书信的犹大不是上面讲述的任何一位，他是雅各的弟兄，是主耶稣的兄弟，是耶路撒冷大会的领袖，谈到教会的领袖，曾经孙德森博士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字架立在属灵领袖的道路上，他必须愿意被钉在上面。教会中属灵的领袖需要为主的教会付上代价，这包括守纪律、自我牺牲、极大的忍耐和敢于面对和处理许多困难的事情，而不是高抬自己或是害怕承担责任，只是在维持教会外表的现状，维持教会外在的合一。其次，圣经提到主耶稣教导门徒，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这就是在提醒作为教会的领袖必须不要以自己的意念为中心，他必须要听取其他同工的意见，并对教会发展有建设性的想法，给予同工有尝试的空间。最重要的，教会领袖需要寻求上帝要他在教会中成就的事，而不是成就自己的想法。犹大书的一开始，犹大和他的兄弟雅各的那封书信是非常类似。书信一开始，犹大称自己为基督的仆人，这表明主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已经改变了他内心。他从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不信的人成为主的仆人，成为相信基督是他生命的主与救主的人。所以这样看来，犹大与基督的救赎关系变得比他们血缘关系更为重要。虽然犹大是主耶稣兄弟的事实对人来说印象更深刻，但他还是谦卑的选择称呼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罗马帝国时期的奴隶制度十分普遍，使得新约中经常使用仆人这词。这词表明一个人对主的绝对的服从和没有保留的委身。犹大在这封书信使用这个称呼，让读者看到犹大与那些假教师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犹大是一个心存感恩、甘愿做主耶稣基督仆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甘愿做主耶稣基督奴仆的人，而那些假教师却以他们的罪恶的生活的方式否认基督在他们生命中的主权。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像犹大一样以心存感恩、甘愿做主耶稣基督奴仆的心态过一个顺服上帝旨意的生活吗？还是活着更像那些假教师，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呢？求圣灵继续光照我们，能看见自己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地方， 来到主耶稣十字架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过一个完全依靠他的生活。其次，我也想使用保罗对基督徒提醒来勉励你：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希望上帝的话语同样能激励你，在生活中活出一个为主真道而活的生命。犹大对收信人的称呼清楚地表明，他是写信给被圣灵恩高，被圣灵恩召，真正信靠和跟随主耶稣的人。被召这个词与常见动词呼召是有相关的，他们是有相关的这样的关系。它表达出个人蒙拣选或被选择的意思，上帝已经呼召信徒到他的面前，把他们分别出来，拣选他们成为自己的儿女。当然，犹大在这里不是指上帝对罪人的普遍邀请，那是常被人忽视或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呼吁。相反的，犹大是指上帝那个特殊在人内心的呼召，他借此呼唤唤醒人的意志，给予人属灵的生命。这呼召能使那些灵性已经死了的人用信心领受福音，这也是主耶稣曾经教导过的。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想想我们小时候，每次到了要吃饭的时候，母亲总会叫我们来到饭桌前吃饭。通常我个人需要我自己的母亲第二次大声的喊叫，我母亲带着责备的口气呼叫的时候，我才会赶快的来到饭桌前。但是上帝的呼召却是一次就有功效的。当上帝的呼召世界成型的时候，整个世界就立刻响应，上帝立刻达成他对创造的预期的效果。同样，主耶稣呼召死了并在坟墓里已经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拉撒路也立刻以复活的生命回应。上帝在基督徒身上也有一个有效的呼召，使上帝预定的结果得以实现。这个有效的呼召与上帝的能力有关，能使罪人从灵性死亡的光景中复活过来，有时这也称为无法抗拒的恩典。当保罗说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所指的就是上帝这种内在有效的呼召，它是圣灵超自然直接的工作，使蒙拣选的人的灵魂获得重生，生命苏醒，使他们内在的性情、爱好和渴慕得以改变。使徒保罗也在以弗所书二章 一至十节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从前都是灵性死亡的可怒之子，和其他不信主的人一样，但如今借着上帝的能力，才得以成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人。圣灵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看到本来看不见的，听到我们本来听不见的。上帝在他全能的智慧中，完全按照他在创世以先基督里的恩慈来拣选基督徒。他的呼召不是基于他在蒙拣选的人在他们身上所遇见他们的信息，相反的，上帝的呼召是出于他自己荣耀和美善的喜乐，为要彰显他永远的慈爱。上帝这样宝贵的恩典，难道不应该驱使我们更加珍惜和顺服他的真理吗？不错，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爱，这是圣经一贯的真理。上帝拯救基督徒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这也完全是出于他主权的喜乐。这一点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父神定义去爱某些罪人，救赎我们，在我们仍然背叛他、背离他的时候，上帝就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成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受益人。正如保罗告诉罗马的基督徒，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曾经有一位棒球选手签了一份年薪高达美金800万的合同时，他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的身价就值这么多，真是难以理解，怎么会有人觉得自己打几个月的球就可以值这么多钱呢？不错，我们时常以赚多少钱或有什么头衔来估算自己的身价，或是以我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来衡量自己。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价值是上帝给予的，而这价值是出于两个事实：上帝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以及上帝无条件的爱，他白白将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甚至在我们本不可爱的时候，差遣他的爱子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使我们从主耶稣拯救的恩典获得新生命。你看，上帝白白的恩典使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拥有远超过800万美金的身价吗？当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因在父神里蒙爱的缘故。这样新的身份和地位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种爱也要求上帝必须赐下他的爱子，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付上代价。也出于同样的爱，上帝差派圣灵使我们心中知罪，吸引我们有得救的信心， 让我们受罪捆绑的心灵得以重生。也因上帝的爱，他持续坚固并保护他的儿女，应许有真正得救信心的基督徒将与他拥有持续到永远的关系。使徒约翰这样描述上帝对基督徒的爱：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意为何等的原文的意思是来自那一国，借此形容上帝的爱对人来说是陌生的，在人能理解的领域之外。通常人们不喜欢陌生人，尤其不会爱自己的敌人。然而不管那些蒙拣选的罪人是什么样令人生厌，上帝还是选择去爱他们。就如主耶稣他在大祭司的这样的祷告文中进一步的形容天父对他儿女的这种爱一样。我邀请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将约翰福音17:22-26这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虽然基督徒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可以来赚取上帝的爱，反而时常做一些让他愤怒的言行。但父神以对他圣子的爱，同样的爱那些被主耶稣救赎的罪人，这爱是无限、永恒又完全稳妥的。约翰在福音书中写道，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对自己百姓的爱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是没有界限，因为他本身就是拥有完全永远爱的上帝。也没有任何事物能使基督徒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中提到，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里犹大讲到主耶稣一直都在看顾那些信靠他的人，也回应了主耶稣对基督徒有关坚忍方面的教导。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主耶稣已经应许，他将保守所有信徒直到永远，而这保证只有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借着他一次并永远有效的献祭，才能成为可能。另外，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把强调主耶稣保守主耶稣，我们可以把强调主耶稣保守能力的这一节经文，和接下来的21节做比较。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这就是在教导我们，上帝的作为是保守人，但人的本分、人的责任是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这也是圣经教导基督徒坚守信仰的一体两面，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也有这样的提醒。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然，宇宙中没有任何比上帝更伟大的人或能力，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切断他与自己的人彼此之间爱的联系。因此，基督徒可以在基督里面安息，深知自己永在上帝全能的保守之下。这也是犹大提醒读者，他们能毫不畏惧的与假教师竭力争辩对抗的重要根基。上帝不只是保守自己的儿女，他同样为儿女们提供了充满福分的救恩。犹大在问安中列出了其中三样，包括犹太人常用的问这样的一个问候语，怜悯和平安，以及为要提醒读者基督对他们的爱而加上的慈爱，多多的加给，是加增的意思，暗示达到充分的程度。换句话说，犹大是希望读者无论属灵征战变得多么的艰难，他们都能继续享有主的赐福，满满的得到这三样的恩典。曾经有位父亲第一次领着儿子一同上教堂去崇拜，当他们俩跨进教会大门的时候，儿子带着奇怪的眼光，手指着台上悬挂着一个十字架，说：“这不是一个好大的加号吗？”父亲弯下身，轻轻地说：“孩子，不是，是十字架。”儿子又接着说：“在学校里，老师明明教导过，十字都是算术里面的加号。”父亲刚要说话，突然在脑子里面闪过一个念头：“是的，的确是一个加号。天父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加给属他的儿女，真是充满丰富，充满富足。 首先是恩上加恩，正如约翰所说的，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既然是儿子，就同为后师，即使后师就同得基业。有朝一日，我们还要与主同作王，这就是恩上加恩。其次是利上加利，基督徒奔走天路需要不断的奔跑的能力，但击败撒旦，战胜罪恶，克服困难，竭力为上帝的真道，为上帝的真理争辩，那就更需要有加倍的力量。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为什么犹大的读者需要怜悯的原因之一。圣经中这个词出现的场合都有一致的重要性，就是他们都与反驳假教师的教训的背景有关系。这点提醒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在重生时或审判时需要上帝的怜悯，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需要上帝的怜悯。只有那些没有因功劳而得怜悯的人，才能看见罪的可怕，看见落入罪的光景中可怕的生活，明白自己陷在罪中的无能。另外，也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他自己虽然不配，却因上帝的慈爱被接纳，成为他家中的一员，这种确信给予他一种在生命中真实的平安的感受。所以，犹大要提醒我们，上帝恩慈的怜悯不但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是借着圣灵将他自己的爱丰满地浇灌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不断领受从上帝而来的怜悯，内心拥有真实的平安，甘心愿意效仿基督的生命，活出一个荣耀上帝、彰显上帝慈爱、爱人灵魂的生命。最后，我想问大家，我们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战胜撒旦的试探吗？当然不能。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应该承认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因为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你感到手下垂、脚发酸、力不从心、力不能胜时，应该安静在全能主的脚前，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你就会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从我们如何竭力依靠上帝的真理与世界游戏规则争辩的经历中，就能让我们看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今天的经文中，犹大告诉读者，上帝将他丰盛的福分浇灌在那些蒙他呼召的人身上，上帝爱他们，也保守他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享有无尽的特权和属灵的福气。 但随着福分而来的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为基督的真道承受巨大的责任。犹大接下来要读者思考的正是这个令人深思的主题。第三节经文一开始，犹大使用亲爱一词，表明他身为牧者对读者真诚的关注。这种关心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上帝百姓的情感，也包含因深信上帝真理的重要性而怀有对他们的关切。犹大从开始就尽心写这封书信，论到与读者同得救恩，这里的尽心带有赶紧赶快的意思，但也可以指犹大写信是白忙活一场，就是他努力做了却无法完成他原先想要说的事。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着虚假的教导的存在，迫使他向教会发出紧急的呼吁，信徒要起来为真道竭力征战。犹大原是要正面说信徒所得的救恩的福，然而这救恩受到被盗者的攻击，他只好改变主题，正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所说的，我传这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犹大同样深深感到写这封信是不得不做的事，这对他作为一名教会的领袖来说，也许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或责任。但经文帮助我们明白，犹大是一位真理的守望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读者陷入错误的教导之中而沉默不语。因他对纯正教义，尤其在关乎福音的事上特别火热，使得他想到虚假教义时，心中就有沉重的负担。作为教会中的牧师，我也深深体会到传讲真理、竭力为真理争辩的重要性。犹大深爱着读者，专心关注他们的灵性上的健康。同样作为教会的领袖，也应该看顾会众的灵性上的健康。犹大语气中流露出他忍不住要劝读者要为真道竭力争辩。竭力争辩这有力的短语，以现在不定式来强调需要继续大力的捍卫真理。同样，我想借着经文，犹大对当初读者的劝勉和鼓励，来提醒教会中的每一位同工、团契的负责人，我们有专心关注弟兄姐妹灵性的健康吗？我们有出于爱弟兄姐妹，为着教会能健康的成长，思考过我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蝎来服侍呢？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犹大牧养教会直到今天的教会，每一位信靠主耶稣的人都必须为保持救恩福音的纯正而竭力争辩。在提到真道时，犹大不是在说一堆模糊的宗教的教义， 相反的，真道构成了基督徒的信仰，是福音真道，是一切与我们同得救恩相关的真理。这也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所提到的，早期的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保罗也劝，也曾经劝诫提摩太要捍卫真道。请问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对别人讲的又是什么呢？是成功神学的福音吗？我信耶稣得到很多好处，你信必定有祝福。但是还是我们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婉转的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在传真理的过程中，你在乎的是上帝的荣耀还是自己的荣耀呢？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总之，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认识到，基督徒在生活和侍奉上，上帝的真道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人可以操纵他人歪曲真理，这样的人必定会遭到上帝永远的愤怒。但这也提醒教会的领袖，需要更加关注会众的属灵状态。就如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因为时候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而不听真道，偏向虚谬的言语，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接下来，犹大形容真道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新约、旧约、圣经构成了关于上帝的真理。他把所有我们的救恩、灵命和成长等需要知道的事都清楚地写进去。新约作者不是透过神秘的宗教经验来找到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反而是上帝在圣经中赐下他完整的启示。因此，任何宣讲超出圣经内容教导的人，以及自称有新启示、新教义的人，都应当算作假教师。上帝的话语完全充足，当我们为真道竭力争辩，抵挡教会中被盗者时，上帝的话正是我们唯一所需要的。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祷告。永在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你属天的灵粮、属天的玛拉， 来喂养我们这一群本应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感谢你借着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更是让我们看见你话语当中对我们的要像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因为你话语就是我们信仰的磐石，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感谢你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位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对象。感谢主，求你自己来恩待你自己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教会。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唱回应诗歌。
难说，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很熟，安慰我，拥抱我。他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走进风险万国之地，原来苦有时。 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背后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感谢刘牧师为我们的正道，也感谢刘牧师这几年在我们教会辛勤的付出。下面我们首先来欢迎新朋友，如果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朋友，请您打开麦克风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好，没有，那么欢迎大家，下面是感恩与代祷的事项。2021年的主题经文是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请大家继续为疫情祷告，祈求圣灵带领众人认罪悔改，求神怜悯医治这地。也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带领。报告事项，牧长执事会经过讨论和可行性调查呢，决定呢在今年的8月1日恢复实体崇拜。崇拜时间是主日下午2点开始，主日学将在崇拜结束和短暂休息后进行。如果有不能参加实体崇拜和主学的弟兄朋友和慕道朋友呢，教会也会通过 Facebook Live 呢现场直播主日崇拜和主日学，请大家为回到实体崇拜的施工及准备工作祷告。如果您准备在家参加网上敬拜呢，请尽快下载 Facebook 的应用软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请与李志华弟兄联络。那么奉献呢，最近一次数点是在5月28日，奉献是9802元，到5月28日为止呢，2021年度的奉献是累计是56692元，预算是115942元，下次数点是6月29日，请将奉献寄往以下地址 PO Box 1473Wondervale, California, 95662, 支票抬头请写 AGCC。 好，下面唱三一颂。
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